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重点关注2025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
直击现场，武警部队昨天举行晋升一级警士长警衔仪式。
环球军情，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昨天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大量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宣称，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夺取丹麦的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包括要运用经济胁迫手段吞并加拿大。伊南军事论坛栏目中，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围绕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解读。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功能，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支撑。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陈彦成、刘华庭的报道。
连日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持续兴起新年度军事训练热潮，多个训法战法在实战练兵中得到检验。训练间隙，官兵们围坐在一起，围绕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展开讨论交流，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谈体会话感受，进一步坚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念。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杨永涛：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就是要融入战位，以学促干，谋大赢。通过近半年来的学习理解，我们真切感到，只有立足岗位，苦练精训，担负起制胜未来战场的使命任务，才能吃透会议精神实质，切实将会议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实践。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一班人认为，要深入推进新征程上政治建军，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的重点工作要求，就要进一步提高党委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张飞：
对党委来说，比如党委领战能力，这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党委班子，特别是领导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包括咱们飞行人员、机务人员这些主干专业，怎么来激发大家的活力动力，把大家的成长路径设计好，也是紧贴我们的任务。
学习的目的在于转化运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通过采取个人查、支部议、党委统的方式，把影响和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深层次矛盾查找出来，列出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间，在聚力破解难题中检验学习成效。与此同时，他们还聚焦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为基层解难帮困，切实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田小雨：
行的方面，我们给官兵专门开通了一个班车，方便大家外出。住的方面，也是重点先解决临时来对家属房的改造和新建。为了消除官兵的后顾之忧啊，我们专门开设了军娃夏令营，打造了军嫂之家和军娃之家，营造了专心留人的良好环境，把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
学习越深入，行动越自觉。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红坚定表示，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深入，全旅官兵将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组织开展好新年度军事训练，在真抓实备、真打实练、真考实训中，立起备战打仗鲜明导向，进一步提升打赢能力。
我们将继续把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实践，提高各级党组织在练兵备战中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总台军事记者王斌、贾尔斌、王少华报道。2025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今年两次征兵工作。据了解，上半年征兵2月15号开始，3月31号结束，下半年征兵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5年上半年女兵征集。征集年龄，男青年为2025年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男青年不超过20周岁，女青年为2025年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上半年征集的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放宽至23周岁。会议指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多征集懂双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综合素质好的青年入伍。革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人后代入伍。会议明确，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住证三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应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应征。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报名应征。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核武库有关问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防止核战争被迫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我们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
本台消息，记者1月1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当天发布公告，决定将七家美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七家美国实体为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海岸间电子公司、系统研究与模拟公司、铁山解决方案公司、应用技术集团、阿克西恩特公司、安杜里尔公司、海上战术系统公司。公告决定对上述美国实体采取以下处理措施：一、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二、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三、禁止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四、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者居留资格。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称，近期美国频频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反国际法，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海岸间电子公司等七家公司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参与对台军售，开展所谓军事技术合作，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相关规定，依法追究其不法责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处理不可靠实体清单问题，仅依法针对极少数危害我国家安全的外国实体，诚信守法的外国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致力于为守法合规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总台央视记者张雪松、黄慧欣报道，1月15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日前台湾多家统派团体集会声援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遭民进党当局羁押禁见的台湾退役将领高安国，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地区所谓国安法是不折不扣的恶法。
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用恶法施暴行，制造绿色恐怖，近期更变本加厉迫害主张统一、支持统一的组织和人士，这充分表明在绿色威权下，台湾没有反对台独、追求统一的自由，我们对此严重关切，予以强烈谴责，正告民进党当局多行不义必自毙，台独分裂势力的倒行逆施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昨天举行晋升一级警士长警衔仪式，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官兵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武警部队举行晋升一级警士长警衔仪式，十名佩戴崭新一级警士长警衔的高级警士分别是朱俊敏、郭志强、陈文军、焦军、彭兴涛、廖强、卢友忠、陈海涛、郑建生、孙文磊，他们之中既有业务精湛的能工巧匠，也有精武强能的行家里手，还有备战打仗的模范尖兵。武警部队军犬基地孙文磊：
衔级越高责任越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坚决听党指挥，加强练兵备战，弘扬优良传统，发挥骨干作用，以实际行动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警部队征程上做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这次晋升一级警士长警衔仪式是新的士兵制度施行后武警部队首次集中组织，对于鼓舞广大士兵奋斗强军有着重要意义。在仪式现场，晋衔警士的家属作为特殊嘉宾受邀参加，共同见证这份荣光。从15号下午到17号上午，新晋一级警士长和家属们将先后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武警部队廉政教育基地等地进行参观。家属朱玉娟：
荣誉有多高，责任就有多大。作为军人家属，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可以让他在部队安心的工作，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他本身的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特约记者张欣、牛中伟北京报道。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官兵实战能力。
同志们，上级要求我防空分队迅速向西北地域实施快速机动。
在海拔5200米的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防空分队接连展开紧急出动、远程机动、战术训练、实弹射击等多科目连贯考评。
敌机袭来，完成射击准备。
考核刚刚开始，模拟敌机突然袭来，侦察预警网发现空中特勤，侦察员精确研判目标高度、速度和航路，迅速将数据传至阵地指挥所，操作手根据指控中心指示信息果断进行拦截，精确打击空中目标。新疆军区某合成团李广：
此次实弹射击气象条件和电磁环境复杂，对我们操作手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从搜捕目标到精准打击，最佳射击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秒，目标稍纵即逝，这就需要各炮手间的密切协同。
空中特勤刚刚结束，模拟敌情接踵而至，高炮分队快速建立侦察预警网，侦察班组与雷达操作手相互配合，对来袭目标精准搜索捕捉。进入射程后，来袭目标被高炮分队成功击落。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何洪斌告诉记者，这次实弹考评采集了多型装备射击数据，有效检验了装备在高寒环境下的打击效能，持续提升防空分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我们采取多科目、多特勤融合叠加的方式组织实弹射击考评，在真打实抗中形成最优防空武器组合模式，全面锤炼官兵实战能力。
特约记者翟洋洋、郝轩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军事航天部队举办致敬最美航天人颁奖典礼，致敬航天报国矢志强军的英模典型，为15个单位30名个人代表颁发了奖杯证书，大力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形成崇尚典型、学习典型、争当典型的良好风尚。
记者纪文赛、赵阳报道。近日海军第971医院组织战伤救治技术练兵比武，数十名来自任务一线的专业骨干围绕搜寻伤员、救护所紧急救治等2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锤炼提升战时卫勤保障能力，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的热潮。
记者乔国伟、李倩倩报道。山西省长治军分区近日组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陆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长治学院等8家企业高校基层人民武装部举行挂牌仪式。据了解，这8个基层人民武装部挂牌成立后，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受所在地县级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和管理，正式担负起基层人民武装部职能任务，积极开展基层武装工作。下一步，山西省长治军分区将积极协调退役军人事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参军入伍绿色通道与退役复职优先选岗等一系列待遇保障措施，打通基层武装工作的良性闭环链路。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乌克兰空军1月15号早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境内发射大量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导弹群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向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方向移动。当地时间早上6:14，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布预警称，俄军米格 31K 战机升空，乌克兰全境面临匕首导弹袭击的威胁。乌空军随后称，哈尔科夫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尼戈夫州发生爆炸。6:26，乌空军称，俄军从黑海方向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随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重要工业城市克里沃耶罗格、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相继发生爆炸。7:40，乌西部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利沃夫州发生爆炸。8:00，乌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使用图-95、图-22M3 战略轰炸机向乌发射导弹。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在社交媒体宣布，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波尔塔瓦州、基洛沃格勒州紧急停电规避袭击。截至昨天发稿时，俄罗斯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15号，韩国、美国和日本举行了2025年首次联合空中演习，美军 B-1B 轰炸机参演。韩国国防部称，这次演习中韩国军队派遣了 F-15K 战斗机，美国军队出动了 B-1B 轰炸机，日本军队则派出了 F-2 战斗机。 韩国国防部还表示，为提升遏制和应对能力，韩美日联合实施了此次演习，三方将基于紧密合作持续实施联合演习，以共同应对与遏制外部威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月14号在与部分被劫持人质家属会面时表示，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当前停火协议草案作出积极回应，停火协议将很快被敲定。内塔尼亚胡对家属代表说，目前根据谈判协议草案，第一阶段将释放33名人质，第二阶段谈判将于第一阶段协议开始执行的第16天启动。内塔尼亚胡说，目前与哈马斯的谈判目标是释放所有人质，但整体协议将分阶段执行。他同时强调，该协议将争取长时间停火，以换取所有人质获释，但并不意味着终止战争。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夺取丹麦的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包括要运用经济胁迫手段吞并加拿大。这些言论一经公布，可以说令全球舆论哗然。当然，就特朗普而言，对这些地方有所企图其实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其上一个任期时，他就明确表达过对格陵兰岛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还曾在多个正式场合提出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那么，特朗普公然威胁收购加拿大，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会动真格的？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特朗普1月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谈吞并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的意图，并且声称不排除动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达成目的。相关消息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有报道称，特朗普是自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第一位公然威胁使用武力扩大领土的美国当选总统，并将其言论称为帝国计划。叶南教授，特朗普这种公然觊觎别国领土领地的言论，把美式霸权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获得自身利益甚至不惜向盟友挥刀，您对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如何评价？
特朗普1月7号在海湖庄园这个发言确实震动了世界，国际规则、国际准则、主权国家的原则，包括联合国的宪章等等，特朗普是完全无视，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格陵兰岛它是个丹麦的一部分，丹麦把国徽都改了，白熊意味着格陵兰岛，专门把白熊突出了一下，结果突出也没有用。特朗普已经讲了，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巴拿马运河更不用说，巴拿马运河已经在卡特政府1979年已经早都确认巴拿马运河主权完全回归巴拿马政府，白纸黑字都有条约。那么特朗普现在说哦，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就不是美国一部分，要强行收回。更何况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跟特鲁多说，你将来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州长，那么还要拿回加拿大。你从这些能看出来，就是特朗普这些想象，他这个帝国的意图，他不讲规则这企图，迄今为止超出人们的想象。哪怕西方那些对特朗普很了解的政治家都没想到特朗普来这么一出，就是拿出过去旧有帝国的殖民的那套手段来理解和认识今天的世界和修改今天的版图，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吃惊的。先不说这些地方的战略意义、战略价值有多大，你这个完全违反国际准则，超出国际一般常理，国际公平正义完全不顾，真是让世人瞠目结舌。
是的，这完全是对国际秩序的践踏，所以也必然遭到强烈反对。我们看到丹麦、巴拿马和加拿大政府均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明确主权问题不可谈判。不过在美国媒体看来，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只是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经贸谈判中获得更多优势。而加拿大和丹麦政府近日似乎也想通过经济让利来安抚特朗普，比如加拿大驻美国大使13号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加拿大准备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以缩小美国对加的贸易逆差。 同一天，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也表示，格陵兰岛正寻求加强与美国在防务和矿业领域的合作，并准备与特朗普政府展开对话。伊南教授，特朗普威胁武力夺岛收核，包括收购加拿大的计划，只是虚张声势吗？未来他是否会推动实施这个帝国计划呢？
特朗普这人呢，就是我们要充分注意他的两面性。他确实有他张牙舞爪的那一面，也有他见好就收的这一面。但是呢，这回确实不是单纯的竞选语言，不是单纯的讹诈语言，他确实有他的意图。特朗普现在其实近期最关心的格陵兰岛，他虽然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这点呢，加拿大人是广泛反对。所以说，特朗普在说加拿大的问题上呢，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半真半假的，因为吃掉加拿大太困难了。巴拿马运河可能性极小，如果动武拿巴拿马运河，中美洲国家要得罪多少？且不说你后面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且在国际道路上丢大粪。但格陵兰岛是非常认真的，这个地方利益最大，风险最小。格陵兰岛就5万人，因纽特人，5万因纽特人跟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其实是一个民族，而且丹麦对这5万因纽特人照顾是不周的，怀柔是不够的。所以美国如果要拿格陵兰岛，你比如说搞全民公投，很有可能格陵兰岛大多数人要加入美国。所以说你从这里面看呢，格陵兰岛是非常危险的，被美国拿过去。当然被美国拿去要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格陵兰岛从理论上说，从国家关系上说，它是丹麦的一部分，高度自治这么一个区域，丹麦是北约的成员国。美国如果把格陵兰岛拿下来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首先在北约国家内部取得了一块领土，而且是用强制的方法取得一块领土。那么对美国在整个西方社会，对美国的威望将非常沉重的打击。当然任何都是这样，有利益有风险。你比如说在欧盟内部，美国的口碑一落千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的。特朗普不在乎这些东西，他要实惠。格陵兰岛拿过来对美国确实相当实惠，不但能够有效地控制北冰洋航线，而且呢在俄罗斯的北部下一个大的棋子，对俄罗斯非常难受。而且是什么呢？格陵兰岛大量的矿藏。所以我们在分析呢，它几个目标里呢，格陵兰岛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上一任任期就讲过这事情，他还觉得特朗普这人平常经常胡言乱语，不太重视。那么这回还没上任呢，他把他的目标已经展现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值得大家高度重视。
目前我们也看到，欧洲对于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企图反应很强烈，德法两国政府分别表态，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声称，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主权要求是疯狂的假设，如果该领土受到攻击，欧盟成员国将共同防御保护该地。伊南教授，您认为欧洲会不会因丹麦的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撕破脸，导致北约内部进一步分裂呢？
特朗普他精准地算透了欧盟这些人的内心。首先，北约就是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如果没有美国在控制北约，那欧洲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在这点里面呢，美国把握是相当大的。你比如说德国的舒尔茨，舒尔茨讲了，绝对不能让美国把格陵兰岛拿过去。舒尔茨马上快下台了，舒尔茨德国民调非常低，法国的马克龙都宣布要支持乌克兰，出兵乌克兰，到现在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欧洲这些领导人，你表面看的就是说，哎呀，气壮如牛，其实离开美国什么事儿都做不了。这个脉搏被特朗普深深的把握住了。虽然特朗普你比如说要拿过格陵兰岛，那么明显在北约内部要切一块肉下来，但是呢特朗普已经料定了这个苦果他们是会吞下去的。为什么呢？不是军事手段，在格陵兰岛有完全的把握，通过民意，通过公投。所以欧盟的这些领导人这个色厉内荏的这种表象，其实被特朗普拿捏得非常准。他们反对是说给他们选民听的，实际上他们采取实质动作和他们的动作能够生效可能性是不高的。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西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